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欢迎来到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之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圣经神学，在结束了这个课程之后，今天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叫家庭敬拜。这其实是我们听过很多也非常熟悉的名词。今天我们会在第一讲一起来探讨为什么家庭敬拜如此重要。在前段时间呢，我看过一家媒体的报道，他说英国政府有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电视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很少有时间相处。那这个研究也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已经退化为一连串难以分辨的单音节的嘟囔声。那么对于这一困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这个研究认为，政府应该开设一系列的课程，指导全家人该如何彼此交谈和玩乐。我对这个报道至少想到了两点回应。首先呢，连政府都意识到了家庭结构正在面临危机，这说明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其次，神对家庭该如何团聚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远比政府开设的任何课程都要好得多。我曾经在一个活动上听到了一个牧师家庭的故事，等他们意识到神有更好的计划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位牧师的遗孀告诉我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已故的丈夫直到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之后，才开始带领全家每一天一起敬拜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朋友给我讲述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在他们父母结婚5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决定每个人说一件感谢父亲和母亲的事情，关于感谢的内容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提前商议。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五个人，也就是说这个朋友他们五个兄弟姐妹，都感谢了母亲的祷告，也都感谢了父亲在家庭敬拜当中的带领。其中他的哥哥说，爸爸，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你在周日晚上给我们讲解天路历程中圣灵如何引导信徒的时候泪流满面的情景。神借着你在家庭敬拜中的教导，让我确信基督是真实的。无论我后来多么远离神，我都从未质疑过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我要为此感谢你。那现在各种研究以及我们在地方教会事工中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从小委身教会的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后就会离开教会，这个比例非常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参加那场结婚50周年纪念会的五个弟兄姐妹不同，这些年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对童年时候家庭敬拜的甜美回忆。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回忆，也许会有助于防止他们一开始就背离信仰，或者如果他们真的背离了，这些回忆也可能引导他们日后再次回转并且归向神。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牧师斯布珍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弟兄们，我希望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更日常、更普遍地进行家庭祷告。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基督徒的孩子越长大越不敬畏神，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他们最终会变得如此败坏？在绝大多数普遍的情况下，恐怕是因为父母对家庭敬拜的忽视，导致孩子们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父母本该有的敬虔生活的深刻印象。根据我自己在很多教会的观察和了解，我不得不承认，现今能持续进行家庭敬拜的基督徒家庭是如此之少，甚至大多数最健康教会中的大多数最敬虔的弟兄都不与他们的妻子，也包括他们的孩子，不与他们一起祷告，更不用说带领他们进行10分钟左右的家庭敬拜了。巴纳研究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那根据这份报告，85%的父母认为教导13岁以下的子女有关信仰和灵性生活的事是他们的首要责任。然而大多数父母在他们一周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花任何时间与子女讨论信仰问题或者学习信仰的相关内容，他们普遍依赖教会来完成孩子所需的全部信仰教导。亲爱的朋友，让你的家庭委身于一个高举基督、以福音为中心并传讲圣经真理的地方教会，对于基督徒养育子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还不足以让你的整个家庭都领受你想要传达的关于神和你所信仰的一切，更何况仅靠每周去一两次教会难以深刻地让孩子体会到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从而让他们在长大离家后仍然愿意寻求神。这就是为什么家庭敬拜如此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神配得我们全家每日的敬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其实这个课程呢不长，比较短，但是有没有发现它非常的接地气？
对，
很
接地气，很
实用。所以这个家庭敬拜可能真的是我们要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思雨和喜乐在这里可以去好好的抱怨自己老公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里确实提到了嘛，丈夫要在家庭敬拜里面起到绝对的主导的角色。
对。
那听了今天这一堂课之后，带着这几个讨论的问题，尤其是第一个啊，你认为父母敬虔生活的榜样会对子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好的案例，以及相对来说又比较遗憾的案例？
父母敬虔的生活的榜样呢，对子女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包括他的言行举止呀、为人处事呀，还有他对信仰的态度啦，都会有影响的。那其实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嘛，要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里面呢，仅仅靠口传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身教，就是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活出来，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
生命影响生命。
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意识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会觉得我要给孩子传递一个好的榜样。当然，我不是刻意要伪装，而是要真实的生命 影响他，
嗯，
让他去认识神。
嗯，其实你在家庭里面你也伪装不了，因为天天对着。
嗯，是，
因为我认为就是信仰他必须要就是有传承吧。
嗯，
因为只有传承我们才能够说让后辈去效法。怎么说呢，因为曾经这个问题我跟我家先生我家弟兄就讨论过。
嗯，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到孩子的话，那他怎么去认识神呢？
嗯，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给他有一些的教导，当然不仅仅只是口头，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教导的话，那孩子从哪里学习呢？
嗯，
当然呢他可以从我们的行为上去学习，
嗯，
但很重要，我们也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敬拜，我们说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很重要的，
嗯嗯嗯嗯，
如果我们缺乏这些的行动，那我们给的孩子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只是口说我们是信主的吗？我们说我们只是去做礼拜，那孩子也会跟着去做礼拜吗？
嗯嗯，
也可能会去，当然也可能他很容易会离开。
对对，
嗯，
对
对，所以这个金钱生活的榜样其实是对孩子影响很大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因为我们如果是受到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受到世界的这些做法，我们也跟随着，那很可能我们就会被影响了。那我们被影响了，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也很容易会被影响到的。
嗯，其实你要这样说的话呢，首先我们要非常确定，就是这个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个思想，有一个价值观在影响他，在牵引他。
嗯，
要么就是符合圣经的金钱的影响力在起主导作用。
对
对，
要么就是属世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深深的吸引和牵引。那很显然这个世界的牵引力是很大的，它不用我们去主动的推动，都已经具备了很多，来自于世界的新闻媒体的宣导，
嗯，
来自于他同辈人同龄人之间互相的学习，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生活带给他的一种刺激，让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在追求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这个吸引力是已经在的了。
对，嗯，对，
如果没有或者缺少来自金钱的榜样的树立和牵引力的话，他可能真的会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给牵走。
嗯，
对
对，我们也听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孩子从小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参加崇拜，
嗯，
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出来工作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信仰的群体，
嗯，
他们更离开了神。
嗯嗯，
对。
当然思雨讲的呢就属于我刚才问的反之，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
嗯，
他是有的，就是有些人有些孩子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在教会啊，在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团契待了很久很久，但是等到他真正长大之后呢，他就逐渐离开了教会。
对，
其实呢我有接触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你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你要仔细去问的话，包括有很多的学者他们去做了很多访问，他们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到他的父辈有很好的金钱的榜样。
嗯，
就是在当时他可能迫于一些压力，因为我是要受父母管制嘛，父母要拉着我去儿童主日学，我就去了，
嗯，
他吩咐我去青少年团契，我就去了，嗯，但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我长大了，我有独立自主的决定和权利了。
嗯，其实我在思考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就离开教会离开神，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真的缺乏了在家庭当中的敬拜。
嗯，
因为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依靠，或者是做父母的他会把孩子只是放在教会里面，他自己没有做到一个在家庭当中起到一个引导或者是说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嗯，
那孩子只会 他们觉得我礼拜天我就是去教会，那其他时间我就跟做礼拜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当他们走进社会，当他们读书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被世界的这些东西会牵引着。
嗯，
那其实呢，仅仅靠上主日学崇拜是远远不够的。
嗯
嗯，我觉得教导孩子在信仰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是父母。父母是最主要的，
对
啊，不能把这个教导的权利交给教会。
嗯，
你父母要负起这个主要的责任，
第一责任人。
嗯，对，第一责任人。
我就想起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母亲。
嗯
啊，这个母亲呢，她在印尼华人教会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属灵榜样。
嗯，
那她就是陈之娘女士。
哦，
大家想起她的儿子是谁吗？
唐崇荣。
啊，对了。
嗯，她的孩子当中有好多做牧师的。
对，
对，她有七个孩子，其中有五个呢，
嗯，
是做牧师。然后大家熟悉的有唐崇荣，还有唐崇怀。
嗯
啊，
嗯，
大家都很熟悉的。
嗯，
那另外呢还有唐崇平、唐崇明。
嗯，
还有唐崇安。
嗯，
他们都是做牧师的。那陈之娘女士呢，她是在战争当中她失去了丈夫，然后她是一个寡妇来的其实。
嗯，
那呢，
嗯，
她怎么养活孩子们呢？她是以裁缝为生。嗯，养大了七个孩子，但是呢他是整个生活啊，他是非常虔诚的。
嗯，
就是他以生命培育了生命，就是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了，真的传承下去了。
嗯，
那他在家里面呢其实是有家庭敬拜的。
嗯，
那他每天晚饭后呢，他会围绕着桌子他会逐节的讲解圣经，然后呢让孩子们去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回应。
嗯，
他有家庭的敬拜，然后呢他在生活里面呢，你知道作为一个寡妇呢，生活是很艰难的。
嗯
啊，他要面对贫穷。
嗯，
那他在贫穷当中怎么样去依靠神呢？
嗯，
他给他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常常对孩子们说，
嗯，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多出来的都是恩典。
嗯，
那孩子们嘛，他们还不懂事嘛。
嗯，
他们会为着食物的缺乏埋怨。
哦，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嗯，
他就会放下手中的一个针线活，就带领着全家一起来唱诗感恩。
嗯，
而且呢他还会常常用祷告来托起这个家庭。那他在丈夫去世了以后呢，
嗯，
他每个清晨都会带领着子女进行一小时的家庭祷告。
嗯，
那唐崇荣呢，他其实他是有回忆的，他说嗯，他七八岁的时候呢，每天早上最先听到的就是母亲跪在床边祷告的声音。
嗯，
对。
嗯，
他就是不仅仅为物质的需要去祷告了，而且他更是把孩子们的生命奉献给神，就是交托给神的。
嗯，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见证的一个案例。
对
对，
很虔诚的一个母亲。
嗯，其实刚才喜乐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回忆。孩子他会有回忆的。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好啊。
当然这个案例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嗯，
但是他也是一个借鉴吧。
嗯，
就是我的同学他亲自带我信主的。
哦，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信主。那这个同学呢，他以前很热心的。
嗯，
他去传福音，他也在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但是当他出来工作之后，很多年我们都没联系。
嗯，
但当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已经不信主了。
哦，不信主。
嗯，他已经离开教会了。
嗯，
那他跟我说，他说那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去教会，只是觉得出于一种义务吧。
嗯，
反正他就觉得这是父母的信仰，跟他没有关系。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很可惜。当然也是有为他祷告，希望神早日的把他
再重新的选招选回来。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父母虔诚的生活榜样是很重要，也很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是因为看到父母他们 说一套做一套啊，也有可能哈。
对啊，对啊，
对，所以呢，就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呢，真的是会有这种可能的，就是父母他在儿女身边没有敬虔的榜样，那以至于儿女在小的时候迫于压力，可能会短暂的去到教会，但是真的到他长大独立之后，他可以自主决定的时候，他就离开教会了，那这是很遗憾的例子。那像喜乐所说的那个案例呢，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给他们的教导呢，他是真的回忆起来，当他想起母亲敬虔的榜样的时候，他是受感动的。
对，
所以他愿意继续的去追随着母亲的脚踪向前走。那中间有没有一个反转呢？可能会有，就是比方说思雨讲的这个案例，我们期待将来他有反转，就是当他想起来的时候，他觉得我还是要去信靠神，我兜兜转转走了这么多的路程，中间我以前信过，我也放下过，现在我还是要来信靠神，虽然可能曾经有一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过去，但是我依然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会有这种可能性的。无论如何，我们依然会坚信父母敬虔的生活榜样会对子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思雨和喜乐，你们会认为影响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包括我们没能够有很好家庭敬拜的原因会有哪些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罪。
有罪，
对，在家庭成员当中呢，其实最容易看到人的一个本质，也是
你讲的这么上档次，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以为一开始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被手机缠累啊，我可能会第一想到是这个，但是你讲到罪，我觉得它是一个根本问题嘛，因为我被手机挟制，它也是一种罪嘛。
对呀，对呀，
对。
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啊，就是争宠啊、嫉妒啊、自私啊等等，都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还有就父母啊，为了自己的面子呀，不断的要求孩子你要学习成绩好呀，那样我才长面子嘛。然后我这个愿望没达成呢、就由你了，交给你来帮我达成了。就是种种的这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罪引起的。
因为罪引起的啊。
其实我想到的也是有很多，刚才张凡他说到的就是很容易会被手机吸引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太现实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容易会被网络讯息所吸引，所以我们家人之间的沟通就很少。因为大家都拿着手机，也不愿意面对面去沟通。
其实我会想到两个场景，你们想一下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类似于刚才喜乐所说的，一个家庭他可能有正常的家庭敬拜，比如说晚饭了，
对，
晚饭的时候我们围在桌子旁边，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分享，晚饭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祷告，当然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可能会给到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简单的家庭敬拜，有哪些步骤，会有这样的建议。那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家庭无论是夫妻两个人还是有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坐在沙发上各自玩各自的手机，
对，
彼此之间很少沟通和交流。
其实还有的就是可能是因为工作很忙或者家务事很忙，又加上身体很疲劳，想着啊我多休息一会儿嘛，
对啊，
是吧，
对。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怠惰
啊，
怠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我们都知道家庭敬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当然刚才喜乐他也说的，
因为罪。
对，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就是父母自己本身就不敬虔
啊，
就是对信仰不太追求，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个家庭敬拜了。就是他本身他不重视这个，不看重这个，他自己本身也不追求。
是，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问题。就是父母，我们本人生命就是出现问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慕，被这个世界的吸引要远远大过圣经，大过神的话对我们的吸引。
对，
好，那是这些原因。说完了这些原因之后， 再结合我们刚才第一点谈到的父母金钱生活会给我们的子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不单单是子女，对不对？还有夫妻之间。
对，
所以结合到夫妻之间，结合到父母跟子女，这是整个家庭嘛。当我们谈到家庭敬拜的时候，不单单是父母带着孩子，还包括夫妻之间有这样的属灵上的沟通和交流，彼此的带导关怀跟守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家庭敬拜如此重要呢？
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心意和计划。因
为
神希望我们能够真的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去敬拜他。当然就是也有其他我们觉得带来益处的是，透过家庭敬拜，家人之间也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同时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刚才张凡他所说的夫妻之间就可以更加亲密，因为透过其实在家庭敬拜也是一种的交流分享。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课呢？就是选择家庭敬拜来跟大家分享呢。我觉得就是我的观察来看，因为忙碌也好，因为罪也好，因为被这个世界吸引也好，因为思雨所说的怠惰也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现在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夫妻跟孩子之间，我们是割裂的。
对，
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非常的少，以至于我们好像就是在冷冰冰的去祷告，甚至都很少。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我们需要这样子一起来敬拜，哪怕就是一起唱一首歌，一起来读几节经文，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分享，一起的祷告，时间不要很长。但是这样的一种家庭敬拜的模式，对于丈夫，对于妻子，对于孩子都是无比的重要。
对，我总结一下二位刚刚所说的家庭敬拜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好，我们听听喜乐的总结。
好，那第一呢就是神的吩咐嘛。
神的吩咐。
神的吩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告诉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境界养育他们嘛。第二呢就是可以更加的巩固维系家庭成员的关系。这是第二。那我补充一点就是说，那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一个操练信仰的一个很好的场所。就是操练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勉励，这种是更美好的，因为你们不仅仅有属灵的关系，还有血缘的关系，就是更加的亲近了。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探讨了关于家庭敬拜，也是第一讲。在接下来的几课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围绕着家庭敬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信徒在当下这个时代都能够好好的回到家庭当中，回到圣经当中，去有合乎圣经的家庭敬拜，在家庭敬拜当中去认识神，也能够经历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是天降甘霖，浇灌这大地，他是地高无谷，赏赐人良生。